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这句话是本文最难的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想摘抄卡片的话，这句话是应该把它抄上去啊。OK 了，这是个长难句。OK 了，我分析一下这句话。好 ，stop。他说：“你看，然而啊，很难设想这种今天几家石油公司的合并 ，could recreate 再次产生同样的一种威胁。对谁来说呢？对于美国人，一个世纪以前非常担心的对于竞争的威胁。后面 one 当时啊，那个标准石油托拉斯公司就破产了。”这句话读完以后，我问你，你留下一个印象，作者认为今天公司的合并和以前相比造成了威胁了吗？我问你，造成了威胁了吗？没造成威胁。他说你看，很难设想今天几个公司的合并还会造成像以前那样的威胁。换句话说，今天的公司合并不会造成像以前那样的威胁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难设想是一种否定啊，能听懂吗？我说你上完我的考研阅读课以后，很难设想你的英语没提高，什么意思啊？言外之意是不是你上了课以后你英语就提高了吧？是不是一种否定啊？这样很难设想你没提高，双重否定就是你提高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难设想是一种否定的感觉，所以他们没很难设想今天几个公司合并还会造成像以前那样的威胁。换句话说，今天的合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造成一种威胁了，是这样，不会再威胁到竞争了。OK， 好了，这个例子作者举完标准石油的公司，请问他是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他认为这个合并不会影响竞争。再看后面 ，All mergers of telecom companies， the mergers of telecom companies， 有个电信的公司叫做 WorldCom， 是哪儿啊？叫世通公司吧？比如说世通公司 ，hardly seem to bring higher prices for consumers or a reduction in the pace of technical process。 他说世通公司的合并啊，很难设想它带来了一个高的，对消费者来说带来一个高的价格，以及减缓了技术的进步。换句话说，世通合并以后没有带来这一切了，就世通合并以后啊，没有造成价格的上升，没有减缓技术的进步。换句话说，它合并是件好事，是这样，反而造成价格下降了。你看后面 On the contrary， 与此相反，与此相反一出现，你后面是不是就不用看了啊？前面说没有造成提高，后面是不是说肯定造成减少了啊？这样后面你看，他说这个通讯的价格啊反而下降的很快，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公司的合并给消费者带来了好处吧，带来了价格的降低。 In cars， 而在汽车行业里面，这个并购的趋势依然在增加吧。我们看到了戴姆勒和 Chrysler 和克莱斯勒吧，看到了这个 Renault 和这个 Nissan。 前面这个 Renault 是哪儿啊？是不是一个公司叫是法国的吧，叫雷诺公司吧？我们还看到了雷诺和尼桑的合并嘛。OK 了，当然考试俩破折号之间就不要再看了，是这样，你管它是哪个公司呢，别管它了。那么消费者在这个公司的合并之下都没有受到伤害，是这样。好了，这一段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世通，一个是石油啊，三个例子，还一个是汽车。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合并带来的结果是没有给消费者造成伤害，换句话说合并是好事。而下面一段呢，你看 yet 一出， yet 一出是不是要转折了？他再举例子，请问是举正面还是举负面例子了？你肯定是举负面例子了，为什么？因为 yet 是转折呀，是这样。你还举正面例子，应该换一个词，用什么？用 another， 是这样。他既然用了一词 yet 的话，你就明白了，后面他举到了一个负面的例子。好了，本文又举正面例子，又举负面例子，请问作者态度对于这个合并是什么态度？是叫公正客观，还记得吗？说公正客观啊，来找个答案吧。第最后道题，六十六题，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不是 B 啊？公正客观。而那个 D 是不是很快被排除掉了啊？ D 肯定错，所以答案只有 B， 公正客观。 OK， 所以这样一个正面例子一个负面例子，来咱们把那负面例子看一下。他说然而啊，出现这样一种事实，什么事实呢？这个 merger movement， 这个合并的这种动作呀，must be watched， 必须被监管。诶，刚才他说并购是件好事吧，这一段上来就告诉我们并购这个过程应该被监管，是它一定有一些不利的地方啊，所以你要监管它，这样一定并购有一些缺点的。看后面，几星期以前这个艾伦格林斯潘这哥们儿是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他敢跟孟老师，他敢跟孟老师股市啊下降好几百点呢，这样他说格林斯潘这个人啊怎么样了，他 warned against the mega mergers， mega 叫大吧， mega merger 是不是叫做大的合并，就超级并购吧，就格林斯潘开始警告那些大型的并购了，警告什么呢，警告 银行业的这种大型的并购， OK， 既然格林斯潘警告大的银行的合并，说大的银行合并一定有些不好的地方吧，所以你看这里就明白了，他是讲一个负面的例子。下面看后面， Who is going to supervise, regulate and operate as a lender of a last resort with the gigantic banks that are being created， 后面问号，这句话我敢保证咱们同学里面有 80% 同学是看不懂的，来给诸位20秒钟把这句话看看能不能看懂，这句话不看不懂啊不怪你，因为这句话它背后有一个关于银行的一个小知识在后面，这样你要看不懂的话不怪你， OK 了，你先尽全力看一看这句话什么意思，来这句话我帮你翻译，他说 Who is going to supervise， 谁来监管呢，这词认识吧，谁来监管呢，谁来 regulate， 谁来宏观调控呢，是不是调控啊，谁来 operate， 谁来运作呢，作为什么运作呢，作为 lender， 作为一个什么叫 lender， 借贷方吧，我借你钱我叫 lender， 是不是这样，谁来作为一个运作方的一个借贷方呢，什么样借贷呢， last resort， resort 我是刚讲过啊， resort 叫凭借和依靠的意思，你还记得吧，谁来作为最后一个提供依靠的借贷方呢，你是不是听不懂了啊，什么叫最后一个提供借贷的这个借贷方，听不懂了吧，好了看后面，当大型的银行产生的时候， gigantic 是叫大型的超大的，当大，来这句话我给你翻译一遍你能不能听懂，其实这句话你要翻译能翻译但是不好理解，我给你翻译一下，他说当大型银行产生以后，银行垄断了集中了，这样银行都合并了，比如说全中国对不对， 就变成一家银行，这样当大型银行出现以后，那么谁应该作为最后一个调控的人，最后一个监管的人，以及最后提供帮助的借贷方呢，是这样一句话，这样前两个好懂，这样关键最后一个，什么叫最后一个借贷方，什么意思啊，我说我银行的事你就懂了，我说我常识，比如说在今天在北京有十家银行，能理解吧，有十家银行，一二三四五六十家，是这样，当 number one 第一家银行，如果他的，请问银行是要吸收存款啊，他把你们储户都把钱存到 A 银行了，当 A 银行把钱收来以后，请问银行的钱不是放在保险柜里了，他要放哪儿，他要去贷出去投资的吧，他要去 lend， 他要去贷款贷出去投资，这样假如有一天 A 银行的运作出现了麻烦，咱们的储户突然听说 A 银行要倒闭了，请问你的第一反应是干嘛，去他的银行把钱取出来，这叫挤提和挤兑吧，这样咱们就排队去把银行的钱取出来，尽管没有到期你损失利息，但是把钱要取，那原款要取出来，这时候银行已经把钱贷给企业了吧，请问银行里面是不是没有钱啊，他空空如也吧，你要跟他取钱他没钱，这时候 A 银行怎么办，他进行一种业务叫拆借，能理解吗，他马上向 B 银行打电话请求，是这样，马上把你们银行钱给我用一下，是这样，因为 AB 银行关系不错，他就从 B 银行拆借了很多钱拆过来然后贷给大家，是这样，你们把钱都取走吧，你们就有钱，这时候 A 银行是不是就保存下来了，他没有破产吧，假如你取钱他没钱给你，这银行就破产了，是这样，所以这时候通过银行业间的拆借可以缓解危机的，假如你看作者开始说了，假如全国全北京十家银行变成一家了，是不是这样，我就成一家大银行，你们是不是还给我存钱啊，存完钱以后我同样把钱是不是带给很多小企业啊，这时候有一天你们听到风吹草动说这个大银行要完蛋了，是这样，你们又都跑过来向我来取钱来了吧，这时候我没钱了吧，这时候只剩一家，就我一家了吧，我的钱怎么办，我找谁去再作为一个 lender 呢，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 lender 来借给我钱呢，没有了吧，就你一家了，是这样，你没有地方去借钱去来弥补这个窟窿了，所以当银行合并完以后风险就大了，是这样，谁作为借我钱的最后一个人呢，如果你没有钱了你可以向第二个借，第二个没有向第三个借，总有第十个可以借你钱吧，当就剩一家的时候没有人借你钱了，就这样，谁来作为调控呢，谁来作为监管呢，谁作为最后一个借你钱的人呢，没有了，你只能向自己来解决了，这样，所以是这句话的意思，它跟银行有关系，所以不太好懂没关系，来看后面下面一句， Want multinational shift produc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hen a nation gets too strict about infringement to fair competition. Infringement 是指破坏的意思。OK， 他说今天我们发现了很多国家开始监管这种大型的这种并购对于国家的竞争力造成的破坏了。他后面马上举例子了，比如说美国告 Microsoft case， 比如说美国人告微软这个案例，这样换句话说，最后一段举了几个负面的例子：一，银行业就这样需要不能太合并的太厉害；第二个，美国人、美国公司、美国政府去告微软，这也是一个并购的一个负面的例子。所以又正面例子，又负面例子，作者的态度是公正客观的。来看一下63题，他说：今天我们在商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什么？就不用说了吧，说问你文章的中心啊。文章的核心词就是 M&A 啊， M&A 你看四个选项里面没有出现 M&A 这样的字眼，它用了一个替换，哪个词可以替换 M&A？ 哪一个？第二个就错了，答案是不是 C 啊？ Become a bigger 是这样， Combine 是这样，合并或者 become bigger。 你看我们今天第三次体会到了正确答案是原文同意的一个改写，是不是这样？所以 M&A 它替换的是变得更大了。 OK， 好，64题，根据作者而言，这个 MA 之后的最大的动力是，你讲过讲过了吧，有三个动力，那么答案是 A 是其中之一。65题，从文章中最后一段第四段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叫 infer 题吧，来看哪一个是本文的答案。 A 说这个特定领域的这种不断增加的并购，这种集中的趋势伤害了消费者，对不对？不对，正好和第四段的意思是蛮拧了吧。第四段的意思是说，它是个正面的例子，是说并购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它可以导致价格的降低，是不是这样？它没有伤害消费者，反而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你注意它正好相反，叫正话反说，好像错了。 B 说世通公司作为一个好的例子，什么的例子呢？利和弊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对不对？错了吧，世通公司的例子是不是光讲利了，没有讲弊吧？它不是利弊的一个好例子，它单讲了利而没有谈到弊，它说合并是好事，所以错了。 C 说这个全球化，看后面啊，这个全球化的过程的成本是巨大的，提到这一点了吗？没提到全球化的成本吧， cost， 这样就错了。或者你把那个 cost 认为是弊端，他说全球化的弊端是巨大的，本文并没有讲全球化的成本或者全球化的弊端，他没有讲这样，所以错了，根本没有提，就答案只有 D 了。 D 说那个美国标准石油拖拉术的公司啊，它也许威胁到了竞争。所以你看这道题是不是考那个长难句啊，他认为啊，我们今天很难设想大的合并还会像以前这个标准拖拉斯合并时候对竞争所造成的伤害，换句话说咱们今天的合并不会造成伤害吧。言外之意，以前那个标准石油公司合并的时候是不是给消费者造成了伤害了，所以这里你推论了一下，哦，终于明白了，以前是造成伤害的，这叫推论题。然后答案就是 D， 你推了一步推出来了，答案就是 D 选项。好，66题，本文的作者的态度是公正还有客观的。好了，明天咱们是最后一节课了，是不是这样？诸位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吧，当咱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是不是还都穿了羽绒服呢，是不是好了？今天你都已经穿短袖了，是不是好了？因此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而且诸位我说了，你三月份来上这个考研班，我说明你觉醒得很早，是这样。但是你要把这个觉醒的这个时间转换成这种优势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全国同学集中复习考研是从七月份开始的，就全国同学就七月份都开始复习考研了，而你比他们提前了几个月，希望这个时间把它利用起来，是这样。你别到了，我告诉你，咱们五月份五一马上就过五一了吧，五一你又去旅游，是这样。五一回来收收心又花了20天，这样，然后马上开始准备期末考试，又就一个月，这样，马上到七月份了，所以你把这个时间一定要利用好，把这个优势转化成劣势，这样，把时间转化成优势，我就晕了，好了，因此抓紧时间预习，来，明天的课我说一下，我已经布置了吧？布置了哈，明天的咱们一定要把新题再看一看，然后把考场上的一些细节咱们再总结一下就可以了，OK 了，大家都辛苦了，再 see you next time，see you tomorrow，OK，下课，OK 了。